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姊妹平安，你好，我是阮一新，今天是4月17号，很高兴有机会在良苑讲台跟你分享神的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的登山宝训中表明，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而是要成全律法。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21到48节这6个段落里面，每次他会引述旧约的律法，例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论休妻、不可背誓，然后加上耶稣的新的解释，教导门徒要遵行律法才能进天国。在马太福音5章38到48节最后2个段落是讨论报复和爱仇敌，让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教导，并活在主道中，效法天父的完全。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今天跟大家分享马太福音5章38到48节，讲到的主题是活在主道中。我是阮一新，以下来我先请李崇恩老师为我们念出2段圣经，先来念的是第5章38到42节。
马太福音5章38到42节，和合本修订版。你们听过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另一边也转过去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1里路，你就跟他走2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和合本的修订版？因为今年我教会了已经改用了和合本的修订版，所以这次我的讲道也是根据和合本的修订版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呢，修订版跟那个和合本呢不是修订了很多，但是看起来呢听起来还是比较容易明白，所以这次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版本的圣经。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就是5章38到42节。我第一个要分享的题目是不要与恶人作对，反要以善胜恶。不要与恶人作对，反要以善胜恶。38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眼，以牙还牙。其实这段经文呢，是出自旧约的圣经有3卷书都曾经记载这条律例，在利未记的24章19到20节，生命记的19章21节，还有就是出埃及记21章23到25节。在这里呢，出埃及记21章23到25节其实是很详细的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言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这个烙是火字旁一个个，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出埃及记这段经文的背景啊，是讲到如果有两个人相争，误伤了怀孕的妇人，那个伤害妇人的人呢，就要按妇人的丈夫和审判官所判断的受罚。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是叫人只行私行去报复，而是要定出公平合理的赔偿制度，以防止暴力升级。这律法对报酬加以限制，伤害人的一定要受刑罚，但一定不能超过受害者所受的伤害，就是说只能以言还言，不能以命还言。在犹太人心中，以言还言，以牙还牙，是天经地义的事，让耶稣的教导超越律法上的义。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耶稣用了四个例子来说明怎么样不与恶人作对，反要以善胜恶。每个例子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的。首先，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你想一想了，假定一个惯用右手的人站在另一个人面前要打对方的右脸，他应该怎么样打呢？通常的方法呢，就是用手的背面来打击对方的右脸。按照犹太拉比的律法，用手的背面打人呢，比用手掌打人的侮辱要大两倍。耶稣说，当我们受到侮辱或伤害的时候，我们不是以言还言的打别人一巴掌，而是主动的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第二个例子是，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在耶稣的时代，礼衣是用棉或是麻造成的长带型的内衣，最穷的人也有另外一套礼衣可以更换。外衣呢，就是一件好像一个大毯的长袍，白天可以当衣服穿，晚上就当毯子盖起来。贫穷的犹太人只有一件外衣，如果他以外衣作为抵押品，日落的时候就要把外衣还给人，使他可以用外衣盖着睡觉。耶稣的意思说，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你不是和他打官司，而是要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不要与他斤斤计较。第三个例子是，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强逼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送新快差的意思，这个字作为占领军用武力强迫人来为他们服务。当时犹太人呢是被罗马人统治，罗马人呢可以强迫犹太人给他们食物住宿，帮他们备行李等等。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会拒绝无奈的接受，还是照耶稣的建议同他走第二里路呢？第四个例子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耶稣说这句话是有旧约的背景，生命记15章7到8节还有10到11节记载，在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攒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上帝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这里是记载在生命记15章7到8节还有10到11节。 这里教导我们要帮补穷乏的弟兄，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但这里不是说有人问你向你借钱去赌博，或是借钱去乱花金钱吃喝玩乐，你都要借给他，而是见到弟兄姊妹的生活上有缺乏，才帮助他们的不足。耶稣要我们超越以言还言、以牙还牙的公平原则去善待别人，因为当我们斤斤计较着要付出多少的时候，到最后就不舍得去帮助别人。在公平的原则之外，神的另外一个原则是慈爱。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反要以善胜恶。我们要超越公平的观念，去处理所受的伤害，面对冤屈的事，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不合理的法律，不求回报的帮助别人。耶稣教导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那些是恶人呢？当别人得罪或冒犯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回应呢？在过去的半年里面，我一直面对着恶人的缠绕。从去年七月开始，我就发现我家里的厨房的天花板啊，有水渗入。经过一次大雨之后，更有水渗入我厨房旁边的书房的墙壁。当我投诉大厦管理处后，我们起初以为只是厨房窗边入水，那后来了，厨房的天花的渗水越来越严重。去年八月到九月初的时候，我因为要去内地公干，没回家。后来呢，回来就发现整个厨房的天花板都发霉了，还有水了，从厨房的灯和抽油烟机滴下来，窗边也有不断有水流出来。当大厦的管理员和水喉师傅来检查的时候，他们都一致认为是楼上漏水造成的。但楼上的业主呢，一直态度非常强硬，不愿意打开门让大厦的管理员去了解一下漏水的事件。当管理处发出信件给楼上的业主，希望进去单位检查一下，楼上的业主竟然还恶人先告状，写信投诉管理处。管理员也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凶恶和不讲道理的业主。由于楼上的业主不合作，我只好向政府的部门投诉，由政府部门派人要求上门做漏水的测试。另外呢，我也向香港的区议员求助，没想到那位区议员他也说，其实上社会上很多人都是靠恶不讲道理的。我觉得楼上的业主实在是欺人太甚了，明明是自己的单位漏水损害了我的权益，竟然可以靠恶就不用承担赔偿的责任。如果我用以言还言、以牙还牙的标准，他弄到我的厨房天花和墙壁入水，我也应该弄到他的厨房天花和墙壁入水。我从来没有见过楼上的业主，我真的很想写封信放入他的信上去投诉他，甚至想发出律师信去告他。当我心里感到愤愤不平的时候，神的话提醒我，在箴言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说，箴言三章二十九三十节说，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圣经教导我，即使我的邻舍真的加害于我，我也不可以与他相争。因为在箴言书三章三十三节再说，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于义人的居所。我不希望楼上的业主是恶人的家庭，会受耶和华咒诅，但我深信耶和华会赐福于义人的居所。 虽然呢，最后楼上的业主一毛钱也没有赔给我，但是大厦的管理处赔了一笔钱给我做维修，我自己还要补上1000多块维修费。但是感谢主保守我没有以恶报恶，没有被恶所胜。我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我相信深怨在主，主必报应。接下来我们再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5章43到48节，请李崇恩为我们念出来。
马太福音5章43到48节，和合本修订版。你们听过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迫害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了。因为他叫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做吗？你们若只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比别人强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做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
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我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要以行动爱仇敌，效法天父的完全。要以行动爱仇敌，效法天父的完全。43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但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句说话不是直接引用旧约的经文。以色列人因为自己是神的选民，常常看不起其他的民族。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他们常常被外邦侵略。神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要击杀外邦人，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耶稣的义超越了狭义的民族主义。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耶稣不单只教导我们不要憎恨仇敌，更要我们以行动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有神的形象，天父爱所有的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不偏待人，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有更高的标准，要以行动爱仇敌。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最讨厌税吏和外邦人。税吏帮助罗马的军队向犹太人抽税，外邦人多次侵略犹太人的土地，杀害犹太人。耶稣特别用税吏和外邦人的例子来挑战门徒。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如果跟随耶稣的人只爱和关心爱他们的人，税吏和外邦人都同样做得到，那么门徒与税吏和外邦人有什么分别呢？门徒有什么赏赐呢？有什么比别人又胜的地方呢？耶稣并不是要求门徒要做的比税吏和外邦人好，而是对门徒有更高的要求，就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里所说的完全，是指天父平等的对待好人和恶人，是他们日头和雨水，是神慈爱的表现。当耶稣以这个句子来总结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的时候，强调了爱是慷慨的慈悲。人得以完全的意思，就是说尽自己的力量去爱神，行合乎神心意的事， 将自己完全的摆上。完全是对神的全然尽忠，永不改变。人要完全，就又要好像神那样慷慨的爱顾人，这是有神形象的神的儿女所应有的表现。圣经中的完全的要求，就是要人尽自己的力量去爱神和爱人。其实新旧约圣经都一致的教导我们要爱仇敌。在利未记19章18节，利未记19章18节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箴言25章21节，箴言25章21节，你的仇敌若饿了，就要给他饭吃，若渴了，就要给他水喝。罗马书12章20到21节，罗马书12章20到21节，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对在他的头上，不要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要祝福逼迫你们的，要祝福，不可咒诅。所有的诫命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以前的和合本是爱人如己，现在和合本修订版呢，就是爱邻如己，邻舍的邻。爱不是对邻人作恶，所以爱就是成全的律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仇敌呢？你有没有逼迫你的人呢？如果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与不信主的人一样，那我们当然不会受逼迫。如果我们持守真道，立志活出神的话语，我们要预备面对逼迫。耶稣在世的时候也被世人憎恨，耶稣的门徒不属于世界，同样会被世人所憎恨。特别是当宣教士在异教徒中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受到很严厉的逼迫。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宣教士的故事。在中美洲曾经发生这件事。25年前，一个年轻人杰奥，他陪同祖父和叔叔在河流的上下游之间四处传福音。他们想向每一个村落讲耶稣的故事，但是他们到处被拒绝，被赶逐离开。杰奥的祖父带领了村子里面的一个拜偶像的领袖，一个灵媒，带领他相信了耶稣。这位备受尊重的灵媒把他在巫术仪式所用的一些物件啊、用品啊全部毁掉。村民呢，因此就非常的愤怒，他们向年轻的杰奥还有他祖父和叔叔扔石头。他们三个人跳到小船上，平安回到家中。但是当天晚上稍后的时候，那些愤怒的村民攻击杰奥的村子，找到杰奥的祖父，他们用锁链鞭打他祖父，把柏油倒在他裂开的伤口上。杰奥逃跑出来，躲在丛林里面观看。这些年间，神在杰奥心里做工，叫他宽恕这些村民。25年后，杰奥再次回到这条曾经拒绝他的村落里面。杰奥提醒村民25年前所发生的事，并邀请他们跟随基督。结果那个晚上有30个村民接受了耶稣为救主。这是真人真事的故事。耶稣要求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尽自己的力量去爱神，行合乎神心意的事呢？将自己完全的摆上呢？我们不一定要成为宣教士才可以见证主。当我们把主的道活出来，不单是遵行主的律法，更是主动的爱邻舍和爱仇敌。弟兄姊妹，你认识你的邻舍吗？ 我们住在大城市的高楼大厦里面，可能我们住了十几年也不知道住在旁边的人姓什么啊，他叫什么名字。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单独居住的老人可以关心呢？我们说的邻舍不单只指你住的地方旁边的一些邻舍，更是指身边一切有需要的人。我们在香港每天坐地铁上班的时候，在各个地铁站都有老人在收集报纸，又有一些老人捡纸皮为生，有什么人会关心他们呢？现在政府建议从5月1号起最低工资每小时28块给那些工人。社会上有很多人一边工作，但是他们还是活在贫穷当中，也有很多贫穷的儿童，有谁会关心他们呢？虽然我们的力量不足够，但是我们可以尽力量去爱邻舍和爱仇敌。我的邻舍以前呢，住了一些从内地来的工人，都是年轻的男生，我很想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我一个女生住在旁边，不好意思跟他们分享，一直没有机会。最近呢，我邻舍就搬来一个台湾女士，她是做生意的，她常常要到内地和世界各地出差，因为她一个人住，又不熟悉我们的社区，所以呢，我就常常告诉她，附近超市有什么好的菜可以买，有什么便宜的东西可以买。有时候呢，我也分享一些我们广东人喜欢喝的老火汤给他。我也把握机会把电台的一些福音诗歌还有见证送给他。我说我也常常到内地公干，他知道我是信耶稣的，他说我们的使命不同，他是为做生意的老板出差，我是去探访很多良院的学生，但是我希望有机会可以邀请他参加教会，因为我不知道他留在香港有多长的日子，我希望有一天可以邀请他参加教会的活动，有机会向他传福音。最后这段经文要来一个总结，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38到48节挑战门徒更新对旧约的看法，耶稣期望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否则绝不能进天国。耶稣希望我们，第一，不要与恶人作对，反要以善胜恶；第二，要以行动爱仇敌，效法天父的完全。最后跟你分享一首诗，这首诗提醒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当你出去的时候，你能否折断一个人的恶？你能否使饥饿的人得吃？你能否帮助无家可归的人？你能否给吃剩的人衣服穿？你能否使困苦的人得着满足？你能否使贫穷的弟兄振奋起来？你会否制止自己不发咒诅？你会不会牺牲自己呢？再见。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功。